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大卫·与哥利亚。圣经旧约的记载，最出名的战役不是来自两支军队，而是来自两个人的决斗，就是大卫与哥利亚之战。这个故事发生在距离至今3000年前，当时以色列王还在建国初期，发生在一个叫士菲拉的地方，位于今日的以色列境内。古巴勒斯坦有一条沿着它东面国界的山脉，在这条山脉上有很多古代的城市，好像是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伦等等。沿着地中海连接山脉和海岸平原，有一个叫士菲拉的地方，由一系列从东到西的山谷和山脊组成。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士菲拉可能是以色列境内最漂亮的地方，风景相当优美，有橡树林、麦田和葡萄园。但更加重要的是，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具有真正的战略功能，就即是说士菲拉是位于海岸平原的敌军通往山区、入侵山区居民的必经之路。3000年前就确实是这样，腓利士人是以色列王的头号敌人，当时正正住在海岸平原。他们当初是来自克里特岛的航海民族，然后可能渐渐从士菲拉的其中一个山谷进入山区，因为他们想占据伯利恒旁边的高地，将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当时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王，他当然听到这个风声，于是他领军落山，在拉谷迎战腓利士人。拉谷是士菲拉最美丽的山谷之一，以色列军队沿着山脉的北脊驻扎，腓利士军队就在山脉的南脊扎营，两军各自进占一座山，两山之间相隔着一个大峡谷。两军就是这样对峙了几个星期，双方军队隔空叫阵，僵持不下，两边都不敢发动攻势，因为要攻击就必须要落山进入山谷才可以向山上进攻，但是这样就会令到军队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以上就是当时的背景。现在我们讲下故事中的主角，首先是哥利亚，他的身形和外表都令人印象深刻。当腓利士人哥利亚在帐篷道行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对他有详细的描述。他身高有六碗尺，如果用现代的英尺来量度计算，身材魁梧的哥利亚高度大概有九尺九寸。不单止是他的身材，他头戴青铜头盔，身穿青铜盔甲，脚上戴埋青铜护腿，背上孭住的标枪只是矛就有20至25磅咁重。他着着一件好似帆布的底衫，外面就是重型盔甲，由膊头到膝头都做足保护。这个尺寸的古时避弹衣，按照现代的标准重量计算，是175至200磅之间。根据书面记载，他有一名迟钝者站在他前面，挥舞着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大小的盾牌，进行进一步的防御。等一等，尝试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要同一个体型如此庞大，由头到脚有闪亮亮盔甲保护的巨人较量，是几咁得人惊。毫无疑问，每一个以色列战士敢上前迎战，因为同他送死根本没有分别。现在哥利亚巨人做的事情 就是走落山谷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呼喊，派你们最勇猛的战士下来，一对一决斗定胜负，如果他可以赢到我，我们就成为你的臣民，但是如果是我打赢还将他杀死，你就会成为我们的臣民，为我们服务。哥利亚刚才提出的是一种古时候东方文明的战争传统，采用一对一的军队代表作战，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即是我们广东话所说的出来隻抽。这个对战的邀请足足持续了40日，即是说超过一个月以来，哥利亚每日早晚都会走出来向以色列人挑衅，炫耀自己几咁大只，几咁劲，叫人快啲嚟挑战佢。另一边厢，喺伯利恒一个小镇嘅山区，一个叫大卫嘅年轻人正喺草原上看守佢爸爸嘅羊群。呢、这个男仔系个牧羊人，佢喺自己嘅村里面出咗名勇敢。有一次，一只狮子袭击佢嘅羊群。另一次，他的羊就遭到一只熊袭击，两次大卫都没有求救，而是凭一己之力打低狮子和熊，拯救了羊群。另外，大卫还很喜欢音乐，他不单只会唱歌，还自己学会弹竖琴。在寂寞又漫长的荒原日子里面，他一向都是自己作曲作词，编曲来唱，所以他亦都是一个唱作人。周围的人会聚埋嚟听佢唱歌。年轻的大卫仲未可以入伍，佢可能唔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同非利士人之间嘅紧张局势。大卫屋企连埋佢一共有八个兄弟，佢净系知道佢嘅三个哥哥正喺扫罗王嘅军队当兵。当时犹太士兵都要自备军粮，自己煮饭。大卫的爸爸就吩咐细仔大卫帮他做件差事，就是将谷物和十个面包带去军营给他的兄弟，带多十个芝士给他们的指挥官，慰问下他的哥哥，然后就回来汇报。所以大卫从来没想过要跟人去打交，他爸爸只是叫他走一趟，带些点心给他哥哥。对大卫和哥利亚来说，那日的太阳和往常一样升起。早晨，大卫将羊群交托给另一个牧羊人看守，然后就照他爸爸的吩咐去做。当大卫带着物资抵达营地的时候，听到每个人都在议论一个可怕的巨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当大卫行上前线和他的哥哥打招呼的时候，他听到山谷对面传来大声的呼喊。突然间，他周围的人都跑去后面，走入他们的帐篷。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闻风丧胆，惊到纷纷逃离现场。记住，大卫根本不知道巨人的狂妄宣战。今次是他第一次目击这个现场，他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巨人，一边大声地耀武扬威，还一边咒骂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上帝。这个举动激怒了大卫。事实上，扫罗王是以色列阵营中唯一有能力对抗哥利亚的人，但是他身为统帅，就没有挺身而出同非利士巨人决一死战。他的策略是等其他人去上场决斗，他承诺会给杀死哥利亚的人一大笔报酬，同埋会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加埋不用他交税。婚姻、财富同埋免税的生活是不是很吸引呢？可惜这样都吸引不到任何志愿者去上战场。大卫求见扫罗王，他自告奋勇想同巨人对抗。扫罗王就话：你只是个细路，冇可能同佢对打， 哥利亚从小就已经是个战士。但是大卫对扫罗王讲，我为父亲放羊，曾经杀死过狮子和熊，这个非利士人的下场都会一样，因为他藐视上帝的军队。大卫又说，耶和华从狮子和熊的手中救我，现在他亦都会从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我。扫罗和大卫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将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为他戴上头盔，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就将剑放在腰间，然后他整个人根本没办法移动。他跟扫罗王说，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穿，穿到这样怎么行？所以就全部除了他，只是带着支手杖。然后他去溪间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面，手中拿着投石器，就去迎战哥利亚。哥利亚迎面向大卫行来，帮他拿着盾牌的人行在前面。哥利亚见到大卫年轻又靓仔，咁就看不起他。撒母耳记上17:43-45记载，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着支棍来，不是当我是一只狗吗？非利士人继续羞辱大卫，来吧，等我将你的肉喂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食。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之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到我的手里。哥利亚向着大卫踏前，大卫亦同时上前迎战。他在袋里面拿出一块石头放入投石器，在空中揈了几个圈，瞄准哥利亚抛出去，正正击中他的额头，哥利亚面向下跌倒在地上。大卫竟然用投石器战胜了哥利亚。大卫跑去站在哥利亚的身旁，将他的剑从剑鞘中拔出，割落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都转身逃跑，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就随即吶喊，蜂拥而上追赶非利士人，洗劫他们的军营。结束之前，我们做个赛后检讨。哥利亚是骁勇善战的重装步兵，对战当日他期望他的对手和他一样都是重装步兵，所以他才会叫对方走上前来准备格斗。而相反，身形比他小十几个码的大卫是一个专业的牧童，大部分时间都是拿着他的投石器保护他的羊群免受狮子或者其他猛兽的袭击，这个是他的长处。这样投石器在他的身上就成为了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他高速转动投石器，再向前飞出去，可能达到每秒35公尺，棒球手投出去的球那么快。加上他在拉曲溪流执的比一般石头密度高两倍的矿石，计计埋大卫投出石头的力量就相等于一把1.45口径的手枪，所以对着这个动作迟缓只可以进行短距离搏斗的巨人，大卫善用他的优势一击即中，打中他两眼之间最脆弱的部位，而所有人都低估了大卫的能力。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很多重大的挑战，就好像一个个好像哥利亚这样的巨人站在面前。现在我们知道，巨人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像他们的外表一样那么强大，因为有时 牧童的袋里面收埋了一把投石器。